中国核酸检测常态化，加上自己仲要俾钱，全民强制割韭菜时代已来临。六四33周年，台陆委会话中共应落实民主保障人权。大动荡前夜，专家分析下届常委人选。民运领袖王军涛话：黑暗中举一束光。北约秘书长表示，俄乌战争将以呢一种方式结束。德国商界精英盛赞神韵演出，感人至深，触动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国大陆疫情的反复爆发，一个新的亿万级别的支柱产业亦因疫情而产生，就是所谓的核酸检测产业。而随着核酸检测的常态化加上自费，中国开始进入全民被强制割韭菜时代。根据吴东证券公司汇编的数据，中国目前进行常规检测的城市人口总共约有4亿2千万人。而据中共官方媒体最近的统计，北京、上海、河南、江西、湖北、山东、山西、杭州、深圳九个地方明确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频率从48个钟头到72个钟头不等。另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截至5月14号，全国已经有3个省份及28个城市宣布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网易6月2号一篇题为《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收费了，有人建议提高价格为财政补血》的文章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多地目前已经开始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自行付费，包括陕西省、甘肃省、河北省部分地区等。河南许昌长角市日前更是发布连坐通报，称该市将对6月2号之前没有达到8次核酸检测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补检，由各镇办参照居家隔离人员进行管控，实施单采，每次18元。同时通报威胁称，一人漏检全家管控，漏检几次补检几次，同时还要延长相应的管控时间。消息引发中国网民舆论反弹，有网民表示仲有补检这种讲法，唔通做咗8次就安全啦？开始株连啦，一人漏检株连九族。仲有网民周凤话，经济疲软原来是要靠核酸来补充，点解唔经唔觉做咗全民收费？真是全球领先，全家唔够，应该全楼、全小区、全市管控，株连太少啦，威力唔够。另外有网民愤怒表示，疫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激起民变，前居之鉴，忌益犹深，胡作非为是要付出代价的。除此之外，一线城市上海也将加入常态化自费核酸检测行列。6月1号，上海市政府宣布开始解除封城限制，但就安排了大规模的常态化新冠核酸检测。这个意味着如果要过上正常生活，不得不接受3日1检的严格要求。同时上海市政府还提前释放了一个核酸检测的利好价格。自2022年6月1号起，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检测价格由25元下调至16元，多样本混合检测价格由每人每份5元下调至3.5元，抗原检测价格由15元下调至6元。接着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点的检测服务免费至6月30号。亦就是说从7月1号起，上海常态化核酸检测需要自费了。网易文章称，完全有理由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地方跟进，常态化核酸检测自费将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常态。不过更夸张的是，文章提到竟然有专家企出来说，核酸检测不单止要收费，而且应该还要收更高价格，例如加到每次20元至50元，而且加密频次，这样不单止能够确保大家生命健康，还能够为地方财政补血，堪称一举多得。这篇文章同样引起中国网民的怒火，有网民留言说，我看看你会不会被千人闹， 疫情期间发现好多专家其实是畜生，最好1000蚊一次，就睇下边个死得快。天安门8964事件33周年前夕，中华民国陆委会发布声明指出，北京应该反思六四事件历史教训，落实民主，保障人权。陆委会在声明中表示，1989年中国共产党以武力镇压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群众，迄今没有反思错误，仍然坚持监控、打压言论自由及侵犯人权。我们表达高度遗憾，再次呼吁北京当局真诚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启动政治改革，落实民主治理及公民社会参与，才能够对内提升人民福祉，对外改善国际形象。陆委会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长期一党专政，加强钳制言论及管控自由，近年来改善空间越来越窄，更一再忽视台湾及国际社会关切。同时仲指出，中国共产党所设立的所谓在教育营非法囚禁少数民族并强迫劳动，又毁弃对香港的一国两制保证，更以国安法压制港人民主自由，完全无视人权价值和国际承诺，与其所标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背道而驰，是造成内部社会治理僵化及深层矛盾的主要原因。陆委会指出，民主自由与人权法治是台湾及全球真实的生活方式与一致理念，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与区域的和平繁荣亦是直基于这个基础之上。最后，陆委会强调，六四事件的历史教训正是当前中共政权必须面对正视的课题，唯有真正学习和落实民主人权，放弃以政军胁迫的强制方式处理分歧，尊重和理解台湾2300万民众对国家主权及两岸和平的坚持，先是应对当前内外部挑战的务实之道。中共20大将今年秋季登场，重头戏是习近平寻求3连任，李克强任期届满，还未到退休年龄，他的下一步动向亦是焦点。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副教授史中汉日前在中国连线撰文分析说，如果习近平想李克强完全退休，有一个办法是重划年龄红线。这一段时间各种政治传言越来越多，以至于台湾粗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张宇韶在上报发文指，中共今年的北大学会议似乎有些不寻常，无论这些讯息的真伪，至少直接反映中共内权力斗争的状况。如今离20大剩低几个月时间，中共党内的政治博弈已经提前上演。从海外的政治传言来看，李克强被推到反习阵线最前沿，虽然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弱势总理的选择，但这个亦的确令外界开始将李克强的动向作为观察习近平权力的一个风向标。史中汉认为，按照7上8落年龄规定，现任常委韩正、栗战书都要退休，而政治局委员丁薛祥与上海书记李强应该会递补韩正和栗战书的空缺，进入中共常委。66岁的李克强虽然满2届总理任期，但没有触及退出权力核心的年龄红线。史中汉认为，李克强想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并不完全是反对习近平，但如果习近平想要李克强完全退休，修改年龄规定是方法之一。只是这样一来，和李克强同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以及67岁的政协主席汪洋都会被迫退休。史中汉仲写道，目前中国的情况和大跃进之后的情况相呼应，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但他们向普通共产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打压。史中汉认为，从李克强近几个月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而内斗结果取决于习近平对李克强的看法。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引发了10年文革浩劫，中共现在的处境和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法学家袁鸿兵6月2日对大纪元分析说，在国际上中共空前孤立，只能够同一些黑衣国家、一些恐怖主义的国家为伍。 在中国国内，民营企业被摧毁，和前所未有严峻的失业大潮都将会爆发。袁鸿兵仲透露，现在中国国内最大的一个躺平的群体不是年轻人，而是中共的千万官员。这些中共官员普遍采取怠政的方式、不作为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对习近平的不满。所以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全面来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大变革的前夜。从六四天安门屠杀到香港沦陷，以至今日的上海封城封门，中共对人民的统治似乎越来越强盛，越来越无处不在。民间运动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难道是已经衰落和边缘化了吗？对此，中国民主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那些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人到了美国，到了世界各地，只要他说我来自天安门广场，马上世界各国的政要都会云集在他的身边，世界级的媒体来采访他们，将他们簇拥成好像明星一样。但是今天呢，即使我们全球的民运人士，当年的六四领袖联合开一个会，你也都找不到一个似样的政要参加。从这个角度来讲，好似民运衰落同边缘化咗。但係如果我哋睇一下人类历史上嘅任何一次真正有生命力嘅，能够预示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嘅，特别係一啲大嘅人类面临风险关头，能够产生咁样一啲思想嘅呢啲运动，实际上佢哋都会经历一个比较曲折同複雜嘅过程。随住时间嘅推移，这个暴政企稳了脚跟，随着中国的经济开始发展，随着中共用发展中的一些好处收买国内外的一些力量的时候，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相反加入中共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一片自由的土地、永世的故乡上，那些中共权贵来的时候，美国为他们铺红地毡，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相反，民运的人士在一些很惨淡的地方举行自己的活动。我觉得这种艰难就好像黑暗一样，我们在黑暗中举一束光，其实周围越黑暗，处境越艰险，越能讲明光的意义，反映坚守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我们今日的坚守将来会成为结束共产党暴政、实现宪政民主的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源泉。北京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2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事后发表谈话时，斯托尔滕贝格认为俄乌战争将会在谈判桌上结束。据 CNN 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遏止北约而入侵乌克兰，结果是更多国家加入北约。被问到俄乌战争是否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时，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战争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必须做长期准备。俄乌冲突已经演变为消耗战，乌克兰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亦遭受大量伤亡。斯托尔滕贝格透露，他们还讨论了6月下旬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准备工作，届时欢迎拜登来西班牙与会。5月31号，神韵世界艺术团今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首演以满场落幕，获得法兰克福地区的商界精英盛赞。演出展现的真与善感人至深，触及心灵。工程技术公司总裁亨德里克·贝斯勒在观看演出后对新唐人记者表示，神韵的画面壮观，服饰精美华丽，令人们对中国古典舞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演出传递的传统价值观对当今社会超级重要，因为现在社会普遍远离了这些价值。在他看来，这些是未来社会的基石。他表示，我们亦应该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的细路仔。公司老板兼创始人乌苏拉·绍尔盛赞话，我觉得演出真是太了不起，令人叹为观止。我完全没想到整个演出所传递的讯息令我特别感动，因为演出中讲到了真，讲到了善，演出传递出要看到人善良的一面，要向往美好。 我觉得这个太令人赞叹了。少尔表示他非常敬佩神韵有勇气将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德国，还有这些艺术家整个演出包括色彩、艺术表现形式、编舞，这么大的一个团体能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令人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他是第一次看神韵，但已经足够令他非常陶醉，并成为神韵粉丝。对于演出的话题，少尔表示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很多人以前都是神这一点令他非常感动，因此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神韵，亦令他坚信人们转生来到地球上带着一个传播美好的使命，这个亦是人类的任务，对于他来讲就是传播仁爱，而神韵在这一点上展现得非常精彩出色。最后少尔再一次盛赞演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并表示他会向所有人推荐神韵。今日新闻内容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之前嘅新闻入面我哋提到中国常态化核酸检测自行付费已经令中国人进入全民被强制割韭菜嘅时代。喺严苛嘅防疫政策造成无数次生灾害、经济下滑嘅种种压力下，中国人仲能够忍几耐呢？时值六四，中国人是不是亦都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效仿当年六四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奋起反抗暴政呢？欢迎在讨论区留言讨论。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会，多谢你的收看。